典之路，云柱火柱，恩典之路历历在目，无尽恩典从不改变。欢迎收听无尽恩典。今天无尽恩典节目中，蔡伯恩牧师将跟我们讲解圣经是如何启示神的本性和慈爱。
如果摆在我面前的这本书只是告诉我神多么的神圣、公义和完美，那我只会感觉到自己的罪恶，我无法达到神的标准，也无法满足神的要求。但是诗篇的作者告诉我们，神的话语不仅显明神的本性，而且还显明了神的慈爱。
欢迎收听由蔡伯恩牧师主讲的无尽恩典节目。诗篇第十九篇是圣经中最美的希伯来文诗歌之一。在神的启示下，这篇诗篇描述了神创造诸天、穹苍、星宿以及人类何等伟大。不仅如此，这篇诗篇透过神完备的律法和满有爱心的训词，彰显了神对我们的美意。
我要提醒大家的是，在诗篇第十九篇的前半部，诗人因为神的荣耀而喜乐，诗句的字里行间自然而然地表达了这一点。如果科学是可信的，信仰是真实的，那么经文告诉我们，我们眼睛所能够观察到的，神所创造的一切都是真实的，神的真理也是真实可信的，为要让人明白神的伟大和慈爱。曾经有人向我分享一些我不需要猜测的实实在在真实可信的资讯。最近莱斯大学进行了一项研究，对象是美国1200万名的科学家，结果发现其中有200万人是相信圣经的福音派基督徒。哇哦，200万人，这意味着如果你追求从事科学家这个职业，同时又相信神话语的真实可靠，那你并不是独自一个人，而是有200万人跟你并肩同行。我们以另外一组资料为例，美国的科学家中有 17% 是持守圣经的基督徒， 19% 是罗马天主教徒，还有 20% 是主流的新教徒。也就是说，美国有超过 70% 的科学家在某种程度上相信神创造世界是真实可信的。有的时候我们认为科学和信仰是矛盾对立的，并且认为只有那些深入研究创造课题的科学家们才相信有一位创造者。事实上，美国确实有大约 20% 的科学家是无神论者或不可知论者，但大多数的科学家认为造物者的手所造之物是我们眼睛所能看见的，这正是诗人在这篇诗篇前半部分清楚描述的，而后半部是描述神的伟大。诗篇十九篇七到十四节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伤，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 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今天的祷告很简单，因为诗人已经为我们提供了祷告词。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我们认为圣经只是一堆的原则，是为那些战战兢兢想要站在神右边自命不凡的人准备的。这样的言论我们虽然口里不说，但心里却是这么想的，以至于当别人这么说的时候啊，我们就只能随声附和了。圣经真的只是一堆原则吗？真的是为那些战战兢兢想要站在神右边自命不凡的人准备的吗？对于这样的言论你会如何回应呢？而诗篇的作者又是如何回应这一类的问题呢？我并没有足够的时间告诉你圣经里所有诗篇的篇章结构，但文本结构可以说明你对隐藏的问题有更深刻的理解。或许你还没有意识到每一篇诗篇实际上是希伯来作者的一首诗歌，也就是说他遵循诗歌的语法规则。诗歌里有意象和象征的文学手法，跟圣经的其他文体是不同的。诗篇里所描述的其他事情都有特定的结构。从我们中文的角度，我们恐怕无法看出它是押韵的手法，是吗？但是如果你读的是希伯来文诗篇，你就会发现圣经的诗篇也不一定是押韵的。诗篇主要的表现手法并不是押韵，而是前后呼应。不管是哪两句诗句组合在一起，后面一句都是呼应前面一句的内容。那这可以从诗篇本身看出来，你只要看一下诗篇第十九篇第一节，就可以从两句组合在一起的诗句看出前后呼应的手法。比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虽然两句诗句使用了不同的修饰语，但实际上表达的却是同一个意思。那么这种重复的意思跟第二节经文所表达的内容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诸天述说着神的荣耀，有些是白天显明，有些是夜晚才显明。而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虽然有鲜明的对比，但表达的都是同一个意思。有的时候这个意思是要呼应前面已经显明的话语。我们看诗篇第十九篇第三节，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但从第三节经文我们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所以我们要读一下和它匹配的第四节经文，才能确切知道诗人所表达的意思。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所以诗人说无言无语，意思是诸天星宿这些神所造之物，单凭自身的力量无法看出或理解造物主的伟大。诸天传出言语，传到地极，我要使我们都能明白。只要将配对的前后呼应的诗句加以对比，你就能明白两句经文组合起来的意思完整清晰。如果你仔细阅读诗篇，你说我不太明白这是什么意思，那你就好好的读一读相匹配的诗句，那你就会读到前后呼应的同意的诗句，就能够帮助你理解神的心意了。而不只是组合在一起的几个诗句是这样，诗篇所要表达的整体概念也是如此。这首诗篇前半部分都在歌颂神的作为，显明他的荣耀。神一切的所造之物，诸如诸天星宿等等，也都在彰显神的伟大和荣耀。现在大家请看这个诗篇的后半部分，内容似乎不太一样了。经文开始讲述耶和华的律法、法度、训词、命令。为什么经文突然转变了主题呢？其实并没有转变主题。这个诗篇前半部分表达的是神的荣耀是通过神的作为显明的。那么在后半部分，当诗人论到了神的命令、训词和法度的时候，他的意思是，不仅神的作为，而且神的话语也显明神的荣耀。 神的作为显明他的荣耀，神的话语同样的也可以彰显神的荣耀。所以这两层的意思是彼此互补，首尾呼应的。我们要明白这一点。为什么说神的话语可以显明神的荣耀呢？正如一切他所造之物，日月星辰也能够彰显神的荣耀呢？神的话语如何能够显明神的荣耀？我们可以从诗句中看出来。诗句描述了神话语的方方面面，比如第七节是神的律法跟法度，第八节是神的训词和命令，第九节是神的道理和典章。所有这一切都在说明神在做工，都显明了神的本性。耶和华的律法完备、确定、正直、清洁、洁净、真实、全然、公义，这些特别的形容词都是在描述神的话语。另外他还描述些什么呢？其实他都是在描述神自己，他就是完备、确定、正直、清洁、洁净、真实、全然、公义的。诗篇所要表达的意思是，神的话语显明了神的本性。事实上，诗人在每一个点上也都在小心地谈论着神的律法。这是耶和华的法度、训词和命令，这是神对我们说的话语。可是我们人类的回应却是，哦，不不不，这不过是很久以前人类自己写的文字罢了。但是在新约中，使徒们却说，人类自己如何能写出神的话语呢？彼得后书一章二十一节说，因为预言从来没有出于人意的，乃是人被圣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这节经文表明，没错，圣经是通过人的手写出来的，但却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写成的，那就是人在圣灵的感动下所写的，以至于人所写的内容实际上就是神的律法、法度、训词、命令、道理和典章。这也反过来说明，旧约圣经所描述的这些内容也都是神自己的话语。所以诗篇说，神的律法、法度、训词、命令、道理和典章都启示了神的本质属性。明白这一点本身是一件好事，但老实说，对我的帮助并不太大。因为如果摆在我面前的这本书只是告诉我神多么的神圣、公义、完美，那我只会感觉到自己是有罪的，我无法达到神的标准，我也无法满足神的要求。但是我开始意识到，诗篇的作者告诉我们，神的话语不仅显明神的本质属性，而且还启示了神对我们的慈爱。神的话语应该如何应用到我们身上呢？神赐予我们这样纯洁、真实和公义的话语，它有什么目的呢？我们一起来看看诗篇第十九篇七到九节怎么说的。第七节，耶和华的律法完备，那它的作用是什么？它能苏醒人心。你会说，哦，主啊，我缺乏动力，我缺乏资源，我活不下去了，我不明白人生有什么意义，我不知道该怎么做。但是这篇经文却清楚地告诉我们，假如你真的听从神说的话语，神的话语就要苏醒你的心。倘若你真的与神同行，你可以面对任何事情，当你听从神的声音和话语，你就会明白这些话语不仅启示了神的本质属性，而且还通过你把这些属性展现出来。神对你说，我依然和你在一起，通过我的话语，我和你同在。因此神的法度确定，它的作用是什么呢？它能够使愚人有智慧。啊，神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每个人都逼得我要这样做，我觉得我能够做到，但是我该怎么做呢？按照神的吩咐去做，即便我们不知道结果会如何，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如何，更不知道未来何去何从，但圣经告诉我们，这是神的话语，宇宙最智慧的创造者已经为我们指明了方向。而且神说，或许你是愚昧人，但只要你按照我说的去做，你就会变得有智慧。新闻报纸曾经刊登过一篇文章，说 我们国家是世界上性传播疾病高发的国家之一，位居第三。有些人经常出入这些地方，我们会说，哇哦，真可悲啊，真的是为他们感到可耻，但是却没有为他们感到忧伤。我们只是在说，哇，可悲可悲。当今社会世风日下，年轻人聚在一起淫乱，似乎要证明他们彼此的吸引力，这样做不仅道德沦丧，也违背了婚姻的契约关系。婚姻本来是应该带给家庭跟孩子安全感，本来使一代人晓得珍惜。在婚姻关系中，我的为人要符合道德标准，婚姻不是因为我外表出众，或者我是否能够满足其他人生理的需要。我如何能够明白这点呢？有人告诉我，有一些其他的人，有一些甚至是基督徒，似乎好像也不再反对婚姻外的性行为。但是神却说，只有婚姻内的性生活是特别的，是美好的。如果你不相信的话，那你要记住，神确实说过这些话。相信神的话语，并且按照神所吩咐的去做，就比其他人更有智慧。我要如何证明这点呢？因为这是神说的，神的话语能使愚昧人有智慧。即便我们无法解释，也无从证明，即使我们不知道结果会如何，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有些事情并非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发生。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冒险地听从神的话语呢？因为遵循神的话语绝对是最有智慧的事情。只要我们听从神的吩咐，神的话语就能够使我们愚昧人有智慧。诗篇第十九篇第八节说，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如果你说，哦，神啊，不知道我是否还能够再开怀大笑，不知道我是否还能够感受到快乐，我已经被压伤了，不仅仅伤害我自己，也伤害了我的家庭。但神的话语却说，我会与你同在的，我会对你不离不弃。我们应该知道，神动工叫万事互相效力，我要使爱神的人得益处。神应许他的子民，荣耀将临到那些虽然经历困难痛苦，但依然对他有信心的人。这样我们就晓得，神赐予我们永恒的喜乐，因为神的话语这样说的。我们相信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揭示了神的本质属性和慈爱。神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你说，我不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我不知道应该如何抚养自己的孩子。当我们面临这些艰难抉择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做呢？研究神的话语，我们得到一节经文，阅读经文，在圣灵的感动下，让神来掌管一切。我们在圣灵里祷告，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因为我们深深地体会到，神借着他的话语向我们传达了他的本质属性和神对我们的慈爱。因此，当我们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晓得神的旨意，神指明我们走向正道。这条道路能明亮我们的眼目，是通往公义和善良的道路。
听众朋友，神爱我们，神的命令引领我们走向那条通往良善的道路。主的恩典何等美好，主的恩典丰富奇妙，主的恩典大大小小，主的恩典不能忘掉。欢迎收听《无尽恩典》。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蔡伯恩牧师主讲的《无尽恩典》。牧师，为什么有人认为科学和信仰是矛盾对立的呢？
人们总是想把两者区分开来，不是吗？人们认为自己有智慧、有理智、有头脑， 所以情愿相信科学而不太相信圣经。但其实我们没有必要把两者区分开来。科学是研究世界和宇宙运作的学科，我们会说科学是伟大的事情。我想到了我们这个时代最负盛名的科学家，他就是人类基因组工程的负责人法兰西斯·柯林斯。他为我们绘制出了科学地图，展现了 DNA 的复杂性。即使是他，这位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科学家也曾经说过，圣经里描述的神也是创造人类基因组的神。我们可以同时在教会和实验室里找到神。如果你不能够从这两者中看到神的存在，那只是因为你不愿意去发现，并不是因为缺乏证据。科学证明有超乎人类能力的神学智慧存在的，如果你愿意去发现，肯定是有迹可循的。
牧师，多年以来，有些朋友认为信仰和科学是矛盾对立的，我们如何向这些朋友见证两者之间是可以统一的，而不是矛盾对立的呢？
或许我们可以向他们提及，古往今来有很多伟大的科学家信靠神，比如说法兰西斯·柯林斯、爱因斯坦，他们都相信耶稣。但是有一位科学家信主的历程很特别，他就是伽利略。尽管在伽利略的那个时代，教会跟他之间发生了很多的矛盾，但伽利略他还是继续的相信神。后来教会也为他们迫害伽利略而道歉。科学家牛顿也是基督徒，人们相信科学家跟科学对社会所做出的贡献，但却不相信科学家对人类的起源、情感和灵性也拥有答案的。我想人们偏向于相信科学，但却没有拥有一切的答案。他们会说，如果科学并非拥有一切答案，也许人类的共同点比人们原以为的要多。我相信科学，我相信科学可以解开许多奥秘，这对人类有好处，但是我不相信科学拥有所有的答案。我想我们当中很多朋友也会支持这样的观点。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或许你就可以邀请他们阅读一些书籍，鼓励他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那就是信仰和科学是否必然是矛盾对立的呢？我想到了科学家贝赫所写的一本书，叫做《达尔文的黑盒子》。他在书中使用科学家作为证据，指出神创造我们这个宇宙，神拥有大智慧。另外，杰克·柯林斯在他所写的《科学和信仰是敌是友》这本书中，对这个问题做了精辟的回答。提姆·凯勒所写的《理解上帝对怀疑论者的邀请》这本书指出，人们总是在谈论科学是什么，信仰是什么，但为什么两者并不矛盾对立，反而是彼此互补呢？假如我们一开始就马上先入为主的否认信仰，那我们就看不到信仰对科学的贡献了。
牧师，您今天引用了圣经的经文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确定正直，清洁洁净，真实全然公义。请问这些是人所写的诗歌，还是真是神的话语呢？
我真的不知道这除了是神的话语之外还能是什么。神所赐下的这些经文之所以是唯一可靠的，乃是因为完备、确定、正直、清洁、洁净、真实、全然公义，这些都是神所拥有的本质属性。神还可能以其他的方式这样说话吗？我知道他可以，但唯一能让我们全然信靠而又真实的话语，就是圣灵的感动。圣灵的感动使得神的话语进入了人的心里，圣灵再借着人的手写成了这些圣经，所以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圣经真的是神的话语。
我很高兴神真实的话语帮助我们归向他，明白他的心意。牧师，谢谢您的讲解。
我是我脚前的灯，又是我。
听众朋友，如果今天的讲解和探讨能够让大家思考，并且与神建立更亲密的关系，请您就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神的美意是邀请你我与他建立一种深层次的个人关系，这种关系不像是日月星辰那么遥不可及，也不是随意能够改变的。神希望内住在我们心里，神每天安慰和指引我们渡过难关，我们通过祷告与神交流，并且通过彼此带祷，我们与神联系在一起，就像家人一样的亲密。如果您有什么需要我们为您祷告的事项，欢迎你和我们联系。谢谢你收听今天的无尽恩典，我是主持人方华。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主恩典何等美好，比海深，也比山高。